所以当你在选修行方法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它会不会让你导致你住空涅槃。假设你想修菩萨行，你想成佛，你就会希望在当生当中累积更多的成佛之量。所以你现在在选什么修行方法，你智者大师他们天台止观就很厉害，他把这条路啊后面的发展都告诉了你。所以不要看他这样短短的第九行后面哦，到第十行短短一行字啊，他就告诉你咯，你如果修根本未禅啊，你可能会安证取着空涅槃。你当生虽然可以出三界，就是不会再来娑婆世界受身，但是必须在他方世界等到佛出世，佛去为你转发心，再继续行菩萨行，会要等很久。那如果我们修的是通明观，那他这部分啊观慧就比较强，他不会在灭受想定的时候按证取着。这地方记得哦，记起来了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呢。所以他第十一行讲了，所以说这个名啊有意啊，名称呢就是通明观和根本未禅，看起来名称有一不一样，可是它的位置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只是这位置没有不一样。那到底差在哪里？差在第八行的最后面那边，但于，找到了没有？但于每一个禅法里面有真胜出世间的观定之法，而这个观定之法发三明六通，就是让你能够更方便去行菩萨道啊。找到了吗？有哦，这是互相的。智者大师在说这个文章都是前后位置无差，差那差在哪里啊？差在上面第八行的地方讲的有真胜出世间的观定之法。好，第十二行问答，我们来请班长。
问曰：若此禅得入灭定，以九次地定有何意也？答曰：修此定时，心心无间，亦得说为九次地定。然终非是具足九次地定法，事事在下自当可见。若彼准诚实论，解九定八劫，亦是具足。
他就是说，如果你修这个禅啊，他也一样可以入灭尽定，就是九次地定是哪九个阶段？
四禅四空定加灭尽定。
对，然后只是他九次地定，他就是往上一路上去，就是一个初禅、二禅、三禅一路这样上去到灭受想定。然后说修这一修，假设你修通明观的时候，你能够心心无尽，就是你能够顺序的四路这样一次很顺畅的跑完这九个，那也可以说叫做九次地定。然后呢，但是我并不是要来具足九次地定这样的修法。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那个天台修习路径的时候有告诉你们，就是九次地定，还有那个九次地定是属于炼禅，对不对？然后另外的熏禅是狮子超越三昧，然后狮子奔去三昧，还有一个叫做修禅是超越三昧。这三个方法都是在你定观都已经有基本的功夫，就是你有灭受想定的修灭受想定正灭受想定的功夫之后，你再回头照着顺序从散心然后入初禅，然后一路上去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任何不论你前面修的是什么方法，你修根本未禅、根本净禅、十六特胜，还是你修通明观，只要你是从散心然后入初禅直接跑到灭受想定，你是顺向的一次心心无间，一次顺向的跑完，你就叫做九次地定。不论你前面修什么方法，而后你只要在你回头去练习禅定的时候，你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练，那时候就叫做九次地定。这样我比较清楚了，听我给我回馈一下，到底有没有听懂？邱小姐有没有听懂？有抓到吗？感觉到？翠玲有没有知道？有哈，就是你们会有修很多种禅法，但是呢后面也叫做练熏修这三个，就是这三个是后面当你前面这些禅法的定观都方法都学会了以后啊，然后他给你三种方法练熏修去回头练习你前面的禅法，那你前面禅法这些东西在练习的时候，你选哪一种练习方法，你就可以说你现在修的是哪一种。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前面说你修的是通明观，或者你前面修的叫做十六特胜，因为它是分开的。这样 OK？ 刘先生知道。
上来有一点迷糊。
好，你说。
就是说我们在修通明观的时候，他说不妨碍还有其他的修法。刚才师父讲的，我说有时候那脑筋还没有转过来。
就是你现在有三个方法，叫做是那个刘先生问说，妨碍不妨碍后面那个其他财法的修法吧？是这个吗？就是说，现在通明观他这个部分这个问答，他回答的意思就是说，通明观是属于我们根本净禅里面的其中一种，属于净禅里面的。然后也有人会把它列在净禅更高一点，净禅更高一点，这还没有定论，也是就是说还没有很明确。但是它实际上是属于根本净禅里面，这是范围可以拉大的话，就是可以涵盖在里面。那如果你我们修根本位禅、根本净禅或观禅这三者，都同样可以，都是具有到达灭受想定的本事。只是说，练禅、熏禅、修禅这三者，它一样有到达 C4、C5、C6，也就到达灭受想定的能力。差别是在于后面练禅、熏禅、修禅的人，他必须定观之法先已成就，意思是说，你要修练禅或你要修熏禅或修禅。必须本身已经在至少有证过，你有修证到断证，已经取证到那个灭受想定的能力，至少要有这样的基本功夫。那之后呢，你这条路就代表说我从欲界直接进入初禅，然后直到灭受想定，我有一个本质，就是我对于中间定的干扰，我基本上是有克服的能力，因为我已经克服过了。所以这代表说他承认他基本上有这样的能力，就他对于每一个的中间定的克服的能力他都被认可过，所以他有今天有可以到达灭受想定的本质。那净禅一样有这样的办法，观禅一样有，那这三者呢他都到达了 C1、C2、C3， 他都到达了这三者，他现在就是三个人 C1、C2、C3。 那现在呢，通明观大概就属于 C2 嘛，对不对？那他来修炼禅的时候啊，他一样必须从什么？他一样从所谓的散心入初禅啊，然后一路到达 C4 嘛。所以现在如果说有个人他原来是修 C2， 然后现在他成为 C4 的时候，我可以说这个 C4 人是修通明观，我也可以说这个 C4 人是修九次谛定。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样比较清楚，清楚了哈。那也有个可能是，就是他这个人他修的，待会就是告诉你哦。他以后你们现在刚才有看到背舍，你们稍微看到背舍对不对？如果你是修背舍，它有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背舍的人，当他到达了 A3 的顶吧，他的观慧就是胜出世间的观慧的方法，胜过于修根本位禅的 C1 哦，很可爱哦。还有一个这样的，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 A3 的吧 ，A3 的顶。胜过于 C1 的，在某一个标准的时候来看，他会胜过他。但是你用禅定的位阶，他还是输他啦。但是在胜出世间的观慧上面，这个 A3 的用从胜出世间的观慧相应无漏慧的部分来看他之后 ，A3 的顶就是那个背舍的顶。观禅有很多种嘛，观禅有九想十想啊，背舍大不净啊，还有骗一切处啊。这部分呢，坏法观不谈。我们假设是背舍或者骗一切处的话，它的 A3 的顶比 C1 在胜出世间的观会还要高。然后所以说 C1 的人他来修九次谛定，他到达 C4， 可能 A3 的顶是修背舍的话，他会比 C4 高，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在里面你读以后读书会读到一句话，他说啊，若修根本未禅而达九次谛定等啊，不及我这个地方 A3 的顶，不坏法观的顶。他会有这句话，就想说哇，怎么会这样说呢？那是因为他从观禅，他是属于出世间的观法嘛，他的相应无漏慧的部分，他在这个部分的观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比他高。但是你说他修正的禅定的定的部分，可能还没有到。他从慧的角度来看，他从慧他分开来看，定跟慧分开来看。你们现在很好问，
那C1跟那个 C6 那个同样是出三阶，
那个 C1 跟 C6 基本上不可能， C4 可能，就是我 C1 C2 C3 都可能来修 C4 成为 C4， 就是说他们来修九次地定，就是他们都有证到 C2、C3、C， 就是一二三都证了嘛，对不对？那还有修息色，你这 OK 对不对？可是 C1 为什么不可能会是 C6？ 因为 C1 的人大部分他会取证，他会取证。那 C6 的话，他本身他有个前提条件，修禅他是为了旋转菩萨行而修的，他是必须要发大悲心，他旋转菩萨功德而修的，所以说跟根本慧禅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在定位一个禅法的时候，你必须考虑，那时候我上一次有讲，有三个条件定义一个人的净根智嘛，然后安这条路，就是这条路我安他根本慧禅。我为什么说他根本慧禅？我考量他的发心，然后呢我考量他的智慧跟他修学所去相应的这个对象，所以我从这三者我来安他是什么，就是他的净智行，净智行，然后安他这个名，给他这个修法的路径。那我今天说他是修禅，就是因为他是为了，他是超越三昧，他是为了旋转菩萨功德而去修的，所以他跟根本慧禅他本身在这个发心上面就不同，所以他两个会绝对是不同的名。那可是九次地定没有，九次地定他只是对于一个禅法，就是我本事跑完这条路了，我 C1、C2、C1、C2、C3 我都跑完了，这条路我三这些路我都跑完，这里面有好几条路嘛，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他好几条路，这些路我都跑完了，可是我现在不可能每天都在散心啊，那我要去练禅，练我的禅定，我要去不断的熟悉，就是观察自在，我必须在每个禅法里面不断的熟悉的时候，或者我现在在打坐，那你要怎么去熟悉这些状况？那他就教你九次地定，九次地定就是在学习怎么样进出啊，进去，然后所以说练禅它是九次地定，你一般在一般的禅法里面比较看到是九次地定，那熏禅修禅大概都必须比较偏上大圣行者的部分的，他的发心部分。然后呢，修禅尤其那时候我上一次天台修习录训那一天的讲课说，修禅它后面为什么会是让你跑回到他前面，你看他的修学路径，那个移民你看一下他那个修学路径，然后在最二十页，你看他的他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我从散心的状态，如果我今天我可以直接到达灭受想定，然后之后是我以灭受想定为我的等级，就是我有本事在任何一个禅定进入灭受想定，这是第一个 A 整个这个图来说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从散心状态我要运用神通的时候，因为神通是属于四禅的部分嘛，那我从散心状态我要运用神通，我有本事进出，它只有两个部分，就是我灭禁定的时候我有本事到任何一禅，然后再就是我有散心的状态，我在度化的时候我有本事入任何一个禅定现神通，它就是它本身它的特色就是在于你之后这个旋转出菩萨功德的本事，然后前面这是因为他在禅法上面他自己在修的部分。
那现在要问的是，同样都是灭禁定嘛，西都是灭禁定嘛，出三界。
对啊。
那灭禁定里面同样的位阶是灭禁定，但是他西万跟西六的那个。出三界的解脱境界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但照样经
就是不是光这样不一样 ，A1、A2、A3、A4、A5、A6都不一样。我同样都是在色界出禅，假设这个 A1、A2都是在出禅，我的 A1 的出禅就是根本未禅的出禅，它的观慧，它的禅定位阶是一样的，就是它的禅定位阶是一样，但它的观慧。A1 输给 A2 输给 A3
同样已经解脱了，出三界就解脱了，是不是？
就是基本上来说他们都有出离的本事啊，都这样讲比较安全，所以他们都有出离的本事。
解脱还有高低的解脱境界吗？
当然有啊，
有
阿含也承认有啊，不是吗？
是
啊，菩萨不也还有位阶差别，你到了空的话你看还有三十心菩萨咧。
那个这样讲的话，就是说罗汉有大小阿罗汉、啊、
那个罗汉如果你是用声闻果位来说，藏教系统来说嘛， 那藏教佛他也叫做罗汉呐、啊。然后之后，只说他们有时候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叫做大阿罗汉，对不对？就是那个到后面的系统来说，就会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佛，也是阿罗汉，没有错。可是到后来就会有这样。可是如果你用通教藏通别圆来说，通教的话，阿罗汉只到只等同七而已啊，等同七而已，第七就是那个。假设我们现在有画一个表格的话，就是我画图，我就要动笔。我们大画概略性的好不好？概略性的比较快。就是现在这边有五位，就是一二独若生疏熟疏醍醐，好不好？然后这边是藏通别圆。那藏教佛啊，藏教佛跟阿罗汉我都放在这里，这是藏教跟佛，我都放在醍醐。你藏教的系统你不用画，这个。不知道哪一本书已经有了，我忘记，我不知道历史上又出过哪一本里面有这个图，还是法华玄义忘了，已经出过了。那藏教佛的话，它在这个醍醐位。通教呢，佛在哪里？通教佛，通教你看佛应该会在哪里？通教佛啦，不是辟支佛，辟支佛不算，不能讲，我现在讲佛。一二三四五啊，你要摆哪一个位置？
一二三四界定位
啊，五位啊，鲁洛生疏熟疏醍醐啊，你把你们写好了，这是五位啊，鲁洛生熟醍醐啊。
啊，生啊，
生
啊，
藏教佛，我告诉你们啦，不要这样欺负我，佛一定都在最究竟位啊。
下面。
佛一定都在醍醐位呀、啊，佛不可能会在中间啦。你们想，一定佛一定在究竟啊。
解脱境界应该都一样。
没有哦，然后呢？你看哦，这个时候阿罗汉在这里，通教的阿罗汉在哪？通教阿罗汉在这哎，然后他被接过去的时候往上跑，然后再往在这边。
那为什么藏教的阿罗汉是醍醐呢？
因为藏教的系统，他对他的那个。定义上它就不一样啊，
是定义不一样，但实质上应该
不一样。你定义不一样，但实质上就不一样了。就是你对男生的定义跟女生的定义就是不一样，所以实质上它是不一样。
藏教的阿罗汉比那个藏教阿罗汉境界
不是？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通教阿罗汉比藏教阿罗汉？
那你不是说生？
你佛他们的佛的定义都不一样哦，藏教佛。是断见思，这边是清洗，有开始清洗哦。然后这边还有，这边的话，这个佛是果头乌人，他已经被他是让他这个成佛的时候就是这边的佛，因为他是果头乌人，他在登地的时候就被接过去，接过去以后他成佛跟这边成佛是同样的 level。这样清楚了吗？班长、啊，你在问啊？哦、还没有倒掉，还不错。现在还没倒。
内心定是不是就是涅槃？入涅槃？
不可以这样说。你们今天你看过很多阿罗汉，他的九次地定来说，今天很多阿罗汉他第一次证涅进定的时候，他就取证涅槃。但是很多阿罗汉他都有，他都称为阿罗汉，跟他还活着，对不对？那代表他是空涅槃，证涅槃的吗？不是啊，他只是。他对他但是他不是取证空涅槃呐、啊。
好，空涅槃是无一涅槃，你的定义是这样。
不是，我是说你是说他是不是就等同入涅槃？入涅槃。
入涅槃。
我觉得不等同啦，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啦。
啊，他假如说藏教的阿罗汉，
因为那个入
无一涅槃的话，
嘿，
那就真的入涅槃。
你拿麦克风讲、啊，让人家收音呐、啊。
那真的是
涅。入涅槃吗？
你把整句话说完。
就是说藏教的阿罗汉他假如入无疑一涅槃的话，那是不是他就是真正的跟那个其他的那个通别圆教的阿罗汉？
别教原教哪有阿罗汉？这个问题就已经被人家笑了，就要被人家笑了，这个问题要被人家笑了。
所以我是说，那个既然都是西嘛，西就是已经出三界嘛，出三界里面还有境界不一样。
有啊，
那涅槃
你是没有上，你是没有上法华文句吗？
啊，有啊有啊。
那个会有这种问题？
我说涅槃不是性质都一样吗？已经出三界了。
没有啊，有差哦，差很多、哦。所以你的涅槃就是你的入涅槃，就是他取证嘛，就是他不受，就是不来了嘛。就这一生不是，就是不管受不受，就这一期的生命，你的标准用最通俗讲，这一期的生命画下句点嘛。
就分段生死毕业。
你的涅槃的第一
是，
我们就先把那个入，因为这个入这个字吼，在经典里面有很多说法，有的入涅槃它代表它不是画上句点，它只是画下逗点，就是我证的这个证的我进入这个涅槃境界之后，我逗点，我在出涅槃，我还在教化，我还这一期生命还没有结束。但是有的用入涅槃这个字的时候，他会把它当成是生命句点。
句点。
所以说，现在你到底是句点还是逗点？
我就分成两个层次嘛，一个是一个。刚刚讲的是，刚刚讲的是那个已经分段生死已经毕业了，那入涅槃，入涅槃据点了，据点
是这一期生命的据点吧？
据点了，对啊，
就是这个色身的据点吧？
对。
然后你的意思是，这个色身的它都
既然都是
的吧，
都是涅槃界，那应该都一样。
移民换一下那个图，你的意思是，我的现在我告诉你们哦，这一张图里面的 C1、C2、D3，这个 C 有六个 C。这六个 C 都不是句点哦，然后他现在是把这六个 C 都解释成他最后一次当 C， 然后画句点。从修学佛法的历程上来说，基本上如果他是修禅的人的 C6， 他不会在 C6 的时候入涅槃，他会在四禅。所以我必须就跟你讲，这个要讨论起来会非常复杂，因为C6 的人他不会在这个地方住空涅槃，他会回到四禅，他会入四禅，然后去完成这一期生命的据点。 C6 这个人啊，他不会在 C6 画据点， C1 会在 C1 画据点， C2 也不会在 C2 画据点，只有 C1， 基本上来说 C1 跟部分的 C4 会在这地方画据点。
C1 画句点是在异界画句点，是不
是？ C1 画句点就在 C1 画句点，
就异界啊，
出三界。
C1 就在出三界，
不是他在异界出三界嘛？他不是在色界天嘛？他在异界天，在娑婆世界，在人间就是画句点了嘛？
什么意思？
但是他已经修到色界
了，那是色身啊，这一期是色身画句点
啊。对啊，就是这
一期。我告诉你。下面这些人他全部都是欲界色身啊，他任何他不论他 C6 是在色界四禅化具，
那我的
但是他还是这个色身、啊、
我的问题是说，你叫修根本未禅，你出三界的时候就是你这一生你在娑婆世界的色身，这一生出三界就画上句点了，是不是？
你再说一次，
就是说你叫修根本未禅的人、嗯、他在人道，那他寿命尽的时候出三界，因为他修到灭尽定嘛。
他以他的心意识的话，他达到的禅定位就是 C1 嘛。
是啊。
哎，然后
那他就出三界了，在这个人道就出三界了。
当生出三界、
啊。对啊对啊对啊。
当生啊。
对啊对啊。
对啊，
就据点了嘛。
就据点、啊。
就入涅，就舍身就入涅槃了。
取证涅槃、啊。
对，取证涅槃。
对，然后
就不来了嘛，
就不来了、
啊。因为他是对啊。
但是这个跟你后面讲他们舍身、
啊、你刚刚讲的是说，在C6的话是在色界天取证涅槃画上句点嘛，跟他
不
一样。
他不取证空涅槃。
不取证也可以啊。
就是他不是取证空涅槃，他在C6的人他会回到四禅天画句点。我是说他回到四禅天花句点，我没有说他在四禅天去入涅槃，我有用词，我是说
那花句点是代表什么？
是这一生的生命结束啊，我们刚才不是有一直定义这个问题，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为了逗号跟句号讲很久，
要理清嘛，所以说C1他这一生据点就是说在
C1 啊，
在欲界天嘛，
都是这个本身、
啊、C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C6 它的据点一样也是这个色身，
对对，
C1 它的据点是这个色身，
色身都是在人大，
C2 C3 都是这个色身呢，
都是在人大，怎么会在色界、
啊、这个色身怎么
会
有差别，
怎 怎么会在色界啊，
那你 C1 怎么会在灭尽定呢、
啊、他因为他出生界都是灭尽定嘛，
那这一样啊，既然他的色身还是一样是色身呢、啊、还是这个欲界的色身呢、啊、
对，
你说你C1 成立他是在灭尽定，我 C6 就可以成立是在色界天，
希望是在欲界，
你们是不是一样对不对，一样啊， C1 怎么会在欲界， C1 就是在出三界啊，禅定的境界啊，当身都是这个色身、啊、
我是在问那个修正量正量，我是在问正量，
这个色身你大概讨论这个色身啊，
对啊，色你说祭典就表示色身就没了，
最后一口气没了，
对啊，他
最后一口气，
祭典的定义是说色身没了嘛，
色身不是没了，这色身明明还在，
把寿命尽了，
寿命尽了啊，
意思一样，寿命尽了，
这不一是不一样啊，那些尸体在那里慢多久，人都不死了，尸体还在那里啊，所以色身还在，人不大概一生是不，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他的那个事啊，业啊，业去随业走掉了，他的色身在啊，那棺材里面那是谁，棺材里面就是他的色身啊、
哦、那你要讲业是业是身啊，哈
哈哈哈哈哈，对呀，我呀
业定业业业火主啊，
是你有
至少我业火主，
你先让他问完啦，
不是这有关系，
不行欸，是我在决定还是你在决定，
那个这个问题好像私下问比较好，因为大家都清楚的话，只有不清楚的话我私下再问老师就好了，
我们
先下课比较重要，
跟你们讲就是说现在这些修行者我们都不强，我们不讨论，暂时不，就是以四禅波罗蜜来说，他不讨论其他的十法界，其他的大部分他不讨论，他讨论的行者定义就是人，不论男的女人或者是黄门，他的定义就是这个行者一定是一个人，既然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在修慧禅、净禅、观禅、练禅、熏禅、修禅都是人，然后他这一生的据点画下去的时候，他一定有个尸体在那里，然后他这一口气没了，只是他这一口气没的时候，他在他最后要出离这个，就是我们的业跟这个身，他最后一口气要分开，就是假设有跟那个，他假设像一般轮回对不对，他就说他有个中阴身啊，那现在他不是中阴身啊，他要去哪里啊，那他是继续去换个身做菩萨，还是他去到西方净土去，还是他到他方世界去，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他都一定在最后一口气花据点是个人，所以只是说他这时候他的那个要脱开的时候啊，他是在 C1， 就是如果修根本慧禅的时候，他的禅定境界是在 C1， 他去取空涅槃到他方世界去了，他不再回来娑婆世界，他到他方世界去了，那如果他是修禅的时候，他这一口气画据点的时候，那他的情况，他大部分还有他可以，他有办法做 C6， 可是他有本事去控制自己回到四禅天，然后去断这一口气，是这样的说法，然后这个说法呢跟这个图呢，你不是有贴过去比较清楚的吗，就是这个图啊，他把它换过去之后啊，这个地方他说他是阿罗汉，这个阿罗汉不是代表他已经吐完最后一口气啊，这代表他藏教他有本事注入正灭尽定的时候，就代表他已经是阿罗汉，断见思惑他就是叫做阿罗汉啊，不见得他要吐完最后一口气啊，像舍利佛不就是阿罗汉，他也在教化，富罗那也是啊，所以阿罗汉不是代表他吐完最后一口气啊，那佛也不是代表他吐完最后一口气啊，这样 OK 了， 啊，那没问题啊，我觉得这样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啊。
我问的问题好像没有交集，没关系，下一次再问、
啊、没关系，你不要问我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西万的涅槃境界跟西六涅槃境本来就不一样，然后他解脱境界不一样嘛，然后
等一下，
嗯，
你就能见了呢 ，PDF 23这一个，你可以把它剪贴过来，用色印把它贴过来。
就他，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西万跟西六都是初三界。初三界就是涅槃界，不是轮回界，不是轮回界。
什么意思？
初三界就是不会再轮回嘛？还是还有问题？
那个你用这个轮回两个字跟初三界啊，你这两个字就不能搭在一起讲，因为你的轮回就是再来。如果你把轮回定义成再来，
就除非他发菩提心要再来，他叫不发菩提心的话，就是说纯粹讲那个解脱。解脱的性质应该是西万、西兔、西到西六，那个解脱的性质应该都一样。
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我初三界就代表说我有本事不受三界的系缚。解脱最基本的定义是我对于三界的系缚，我有本事不受它困扰。所谓的解就是出离系缚嘛。系缚啊，就是那个绑着你的那个系缚，把它解开脱离掉它。所以初三界基本上就是我可以不受三界的一个系缚。那我不受三界的系缚，但是就是说今天大家都有本事出这个教室啊，但是如果现在是上课期间内，有人敢随便出去跟我走出去，一定是结果不同啊。你走出去我就会大概你会被修理，而且我可以跟你因为讲，那个学生以后不准他来上课。可是我走出去，没有人会管我。
就是说，那个老师讲的，我的解读了，就是说，西万到西六这六位修行者，他都有办法出离三界，不受三界系缚，但是他也可以再发大愿回来度众生，随他的意愿嘛。
基本上西万不可能。
所以希望他的性质完全跟西兔跟西六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有自动花心的那个
C 1，
他一真涅槃就涅槃了，是不是
C 1？你们那时候我是叫你们一直去弄清楚说他的十种，就是根本正定跟根本邪定，他十种善法功德眷属跟什么什么聚起，对不对？那时候一直跟你们去弄清楚他跟什么聚起的重点，就是如果你看到 C。这个 A1 B1 就是这个一第一条路，它的十种善法功德眷属它都有，可是跟这十种善法功德眷属聚起的全部都是属于报，都是承接性的，所以它最后证空涅槃也是因为我修习而承接到的结果，就是我也是承接的结果。但是我 C2 C3 C5 C6， 我为什么跳过 C4？ 是因为 C4 有不确定性哦。 C2 C3 C5 C6 它就是根本未禅、观禅跟熏禅、修禅，我基本上我这个十种功德善法眷属，我的具体是观察觉，我不是承接被动承接性的，我是主动的，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再回来，我可以决定我的去处。所以说，包括他这口气要断的时候，我可以决定我要在什么情况断这个气，跟 C 1是不一样的 ，C 1是承接性的，
那 C 1是。比较被动性，他没有宿主性，那他就出离三界，就出离三界。
他出离三界，他就像他证到 C 1之后，他也不一定马上就要断气啊。
对啊。
他可以再回来啊，他就可以修 C 4啊。
哦，他只要没有修的话，到时
没有他修 C 4，
他只要不修的话，
没有 C 1，他修 C 4，就是 C 4的那个部分里面有一部分是为什么不能够再自主回来，就是因为 C 4的不确定性，就是因为有一些 C 1的会跑来 C 4。可是这些他的最后断那口气的情况跟 C 1是一样的，他是
啊，只要 C 1他没有再修其他的，他一直到断一口气，
基本上他要修其他的有困难性。
对，那他就要到临时一口那个灭尽以后，那他 C 1要到哪里去？
他方世界，就是所谓的解脱， 空涅槃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解脱正阿罗汉，他不受后有，是指不受娑婆世界的系缚，不再来娑婆世界，不是代表他，
那他照样还是在他方世界流转呢、啊、
他在他方世界流转、哎、可是你这个流转这样定义就不太好，
不是轮回、啊、是就
继续
活下去嘛，
这个比喻
继续存在下去，继续存在下去。
对啊，可以这样讲，就继续在他方世界就好。
那这样他有没有解脱？
他有啊，他以他最后他剩下的是那个正思惑，他有正思惑在，思惑有分析、
哦。他破业还没有断尽。
不是，你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用破业断尽的地方就会有困扰。因为你们那个思惑如果细分，一般我们讲断见思惑就正阿罗汉，那个是指他断邪思。那在诸佛净土里面是允许正思惑，正思惑事实上是界外思惑，可是一般在讲界外不会讲界外思惑，一般不讲，一般比较不会去讲，事实上还有个界外思惑。
那请问他到他方世界其实可以到有净土的地方，还是也可能到碎土？
他基本上一定是在净土，就是所谓的诸佛净土，只是他在诸佛净土里面他会与所谓的那个修身闻行的行者在那里而已，然后他必须等到那个地方的佛教化，或者我们娑婆世界的那个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啊，或者是他比方说这次他成佛，他是娑婆世界的佛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他会以他的种种的那个化身到他方世界，用种种善巧会让他在那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净土发菩提心，然后他就会去完成他就去断正思惑还有无明习气的部分，他会去做那个部分，只是说那个部分他到他方世界等，他可能等很久。那我们讲一般你都希望成佛累积资粮，我们从那个修行的立场上来说，就是尽可能短，历程要短，那他这个历程既然要短的话，他到他方世界去等，就是我们叫不合经济效益嘛，然后而且他是属于有点被动性的承接。那像那个 C2 C3 或 C5 C6 的话，他就不是被动性的承接，他属于他基本上他的那个投身的地方，他是属于什么可自主性，就是我可以做主的不一样，他是不一样的。
好，谢谢老师，清楚多了。
清楚了吗？大家都清楚了吗？确定？下课。